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四二五见证，难忘的四二五。一位大陆法轮功学员写道，1999年4月25日过去整整十年了，在十年前亲历的震惊中外的万人大上访以及自己的奇特经历历历在目，永世难忘。今天我把自己亲历的事情写出来，借以纪念四二五十周年，同时希望这些事实对更多的世人明辨是非，认清真相，了解法轮大法有所帮助。4月24日下午，我在集体学法时听同修说，由于科匹合作修在天津某杂志上发表攻击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在法轮功学员前往澄清事实时，发生了天津警察无理殴打关押数十名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而且明显是受到上级部门的指使。因为此前的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我们的修炼环境已经受到干扰和威胁，所以大家决定一起去北京上访。次日凌晨，我们一行到达北京南站，我们的目的地是位于府右街的国务院信访办。我们的诉求很明确，释放天津被抓的学员，给法轮功学员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允许合法出版法轮功书籍。当我们随着人群向府右街方向行走，一些警察早已等候在路口路边。我们到达府右街口时，警察不让我们继续往里走。我们最后在中南海西门以北20-30米府右街西边人行道的西边停下来，大家自觉地排成三排，后两排的人一般坐着或看转法轮或打坐练静功，前排站着的主要是年轻一些的学员。盲道和一半人行道被让出来，供来往的行人通行。后来只见众多的警察在街上巡逻，一辆庞大的装甲车缓缓地在府右街上开过来开过去，很明显里面有摄像机在对请愿的人群扫描，以供秋后算账。但大家都毫不回避，坦坦荡荡地面对。后来听说，就是让各单位根据这些录像来查是否本单位的人的。所有的学员就这样待了整整一天，静静地等着学员代表和国务院朱镕基总理的谈话结果。其中我看到，在一个胡同路口，一个中年妇女带着年幼的孩子蹲在马路旁，一个可能是便衣警察的人问他，谁叫你来的？他回答，我的心叫我来的。我当时热泪盈眶，我想他简短的回答道出了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心声。下午京郊各县的官员奉命赶到现场，一个自称延庆县县长的人询问一个女农民，你们放着地不种来这里干什么？女农民回答，我们修炼了法轮功，身体好了，庄稼长得也好，我们要把这些告诉中央领导。我再一次被深深地感动了。当晚9点钟左右，得知上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大家清理干净垃圾后就平和迅速地离开了。但是外地的学员多是由当地政府组织的车辆接走的，所以参与进京上访的学员被记录在案，成为秋后算账的依据。广大善良的学员绝对想不到两个月以后会面临一场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
瑞典法轮功学员回忆425。亲身经历过1999年4月25日和平上访的瑞典法轮功学员李志和，曾在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工作。在425十周年来临之际，他接受采访时说，十年前，也就是1999年4月25日发生在北京的事情，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当我在练功点上得知天津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无辜被抓被打，当地的学员去要人时，警察不放，并说你们上北京要人去吧。当时我就想，应该让他们赶快放人，我要去信访办反映情况，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让他们了解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早上6点不到就到了府右街，看到各个路口都有警察了，陆续来的学员都静静地站着，没有任何过激的言行，没有人喊口号，也没有人大声喧哗，地上干干净净的，连警察扔在地上的烟头学员都捡起来了。很多警察都了解了事实的真相，就都放心地到一边聊天去了。我身边就有路人问，怎么这么多人，干什么啊？一个警察说，他们都是练法轮功的，是来上访的，这个功挺好的，我丈母娘就练这个，他们都是好人。当看到摄像车在学员面前来回摄像的时候， 大家都是坦然地面对。后来总理朱镕基亲自接见上访代表，问题得到了回复后，晚上9点多钟大家就都离开了。我还记得当时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办公厅还为此发出了一个通知，大概意思是政府没有反对任何人练任何功法。但我却因参加了425和平上访，不放弃修炼法轮功。7月20日以后，我们一家人成了他们重点监控的对象。被逼无奈下，经朋友帮助，02年初到了俄罗斯。出来后不久，朋友打电话说，绝对不能再回来了，你们双方的单位都成立了专案组，派人在到处抓你们，最后在中国的出入境管理处查到了你们的去处。最后我们一家人在经历了中使馆利用不明真相的俄罗斯警察欲将我们遣返回国的惊险遭遇后，在联合国难民组织的帮助下来到了瑞典。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四川遂宁市严学弼被迫害去世。四川省遂宁市52岁的严学弼以前身患多种顽症，98年修炼大法后都不药而愈。在家里他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婆婆，左邻右舍都说他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好人。然而自99年以江泽民为首的邪恶政治流氓集团发起的对法轮功及其修炼者惨无人道的迫害中，严学弼为了说明被迫害真相，先后遭邪党恶徒四次绑架，受尽各种折磨。07年3月11日严学弼在河沙镇讲真相，第四次遭绑架，被劳教1年3个月，关押在臭名昭著的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迫长时间劳役，强制服用不明药物，遭毒打等。08年5月19日严学弼回家，当时他身体已经极度虚弱，但仍遭骚扰、恐吓、威胁，导致他身体无法恢复，每况愈下，于09年3月9日含冤去世。
湖北杜子国被重判8年。08年6月，法轮功学员杜子国被黄梅乡派出所和黄梅县国保大队绑架，09年1月14日被法院重判8年。杜子国提出上诉，黄冈市中级法院违法操作，未经开庭直接裁定维持原判，目前杜子国不知被关押在何处。律师就杜子国的案情明确说，杜子国没有违法行为，中国宪法规定公民拥有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杜子国信法轮功是宗教信仰自由，宣传法轮功包括有些对政府批评的东西也是公民言论自由的范围，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其他任何限制剥夺这种权利的法律都是无效的。信法轮功和宣传法轮功并不等于信邪教和宣传邪教，也更没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人们只是听到媒体宣传法轮功是邪教，中国现在没有任何一个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只是报纸、电视等媒体宣传，报纸宣传不等于法律，实际上是违法宣传。公检法是执法犯法，我们律师参与辩护就是要告诉法官、检察官和公安警察，他们是违法的，是他们在破坏法律实施。
新闻短讯，09年4月17日，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610-110巡警、天安派出所、中屯派出所等共同参与绑架了尹玉珍、刘素燕、宋亚平、吴艳秋、于静、王淑敏、宋军、胡淑珍、王立格、陈思萌、王淑华等14位法轮功学员，关押在古塔分局。
四川省广汉市农机局女工程师、56岁的法轮功学员杨华莲，自99年7月以来坚持对真善忍信仰不移，多次遭受迫害，先后7次被绑架，其中2次被囚禁洗脑班，2次被劳教，1次被判刑。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